今天我会继续教导约瑟的生命。我没有时间回顾全部内容，但我们是从创世纪第37章开始。约瑟的故事就是从那里开始的。约瑟在17岁的时候做了两个梦，后来他告诉法老，任何时候两个不同的梦都在阐明同一件事，这些梦就都是来自于神的，因为事情已经被立定，是无法改变的。所以神给了约瑟两个梦。在一个梦中，约瑟和他的哥哥们在一起，他们都在捆和捆，约瑟的捆站立着，他哥哥们的捆都向他下拜。他讲出了这个梦，好家伙，他的哥哥们都因此而恨他，因为他是雅各最爱的儿子，他们已经恨他了。雅各给他做了一件彩衣，并且更爱他，超过他的哥哥们，所以他们已经对他产生了羡慕和嫉妒。再加上他梦见了他们有一天都要向他下拜，这让他们更加嫉妒了。然后他又做了第二个梦，阐述了同一件事，不仅是他的兄弟们，连他的父亲和母亲都会向他下拜。正是因为如此，人们才会对他生气。在我继续讲这个故事之前，让我先强调一下，神赐给约瑟的这两个梦是多么的重要。而有些人，他们一点都不重视梦。我要说，有很多的梦，我是一个一直会做梦的人。当我睡觉时，有时我无法判断自己是睡着还是醒着，因为我的大脑在我睡着时也在工作，跟我醒着时一样活跃，我唯一能分辨那只是个梦，而不是我的想法的时候，就是有些时候会有荒谬的事情，你在沙漠里跑，任何地方你都去不了，或者有些完全脱离现实的事情。我做的每个梦并不都来自神，但神经常对我说话。可以说，如果神一周都没借着梦对我说话，那是不正常的。这周我做了两三个梦，梦见了一个我多年未见的人。在梦中，我在为他们祷告，神向我显明他们需要服侍，所以我起床后给他们写了一条短信，又给他们发了一封电子邮件之类的。神总是会在梦中对我说话，而且有些梦只是……我的意思是，我知道他们是来自神的话语，这是非常符合圣经的。你知道，我刚刚读完但以理书，神透过梦对但以理说话，神透过梦对尼布甲尼撒说话。在但以理书第二章中，当尼布甲尼撒醒来后，他知道这些梦是很重要的。他不记得那个梦是什么，但他知道神在透过那个梦对他说话。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法老身上，一会儿我们会稍稍谈到。同样的事情也发生玛利亚的未婚夫约瑟身上。在耶稣出生之前，神也是在梦中对他说话的，他跟他谈到了耶稣的降生，然后又跟他讲了他们应该逃到埃及。所以神会透过梦来说话。我并不是说每个梦都是从神而来，但神确实透过梦来说话。有时当这种情况发生时，你心里就是知道它很重要，是有些含义的。是的，约瑟做的这些梦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当我们继续这个系列时，我将会更多的分享，但我认为他基本上为他的人生设定了一条道路。在诗篇105篇中，我觉得是在第19节，经文谈到了约瑟，耶和华的话试炼他，只等到他所说的应验了。这里谈到的是神给约瑟的人生一个使命，告诉他他将被提升，甚至他的家人都会来向他下拜。这为他的人生设定了一条道路，这是神在对他说话。我在这里学到了一件事，在神送你踏上一个旅程之前，他会向你显明一些关于那个旅程的信息，让你为沿途将要面对的问题和事情做好准备。我可以说，在我自己的生命中，主，当他在1968年3月23日触摸我的生命时，我是说，到第二天早上，我就知道我要向全世界的人传道。尽管我不知道那会如何发生，完全没有头绪，但这就像神向我显明了将要发生的事情一样。已经55年了， 当你看到它实现时，已经是55年后的事了。你知道吗？基本上，神早在55年前就向我显明我会去到哪里。尽管我不知道任何的细节，我不知道如何到达那里，很多事情我都不知道，但他在我心中放了一个梦想。我相信这就是神对待每个人的方式。箴言第29章说，没有意向民就放肆。你的人生需要有一个意向，当然还会有很多细节需要填充，是你不知道的，神甚至不想让你知道。如果神向你显明将要发生的一切，我向你保证，很多人会转向另一个方向，并说，神啊，这对我来说太大了，这里和那里之间有太多的痛苦。或者你变得很不耐烦，以至于你无法完成当下的使命，学不到你需要学习的功课，以便你能够成长，并获得神想要放在你生命中的祝福。神没有向你显明一切是有多种原因的，但他给了你一个意向，并把你指向他要你走的方向。我知道有些正在收看这个节目的人在说，可我的生命没有任何意向啊。我是在爱中如此说，但这就是原因之一。你的生活没有产生比现在更大的影响力，是因为你不知道神对你生命的意向。神对你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使命和意向。你们每一位，嘿，我可以在这里岔开话题了。我有一个名为如何找到跟随成就神的旨意的系列，我大概连续5到6周教导这个方面。我可以全部在这里教导，只是想说明这一点，你的生命是需要一个意向的，而神有一个意向。诗篇第139篇中说，谈到的是你如何在母亲子宫里孕育的，在 NIV 译本中是如此翻译的，你所定的日子我尚未度一日，你都写在你的册上了。你是否知道你还在母腹中时，神就为你制定了一个计划，并不是他不再管你，放手让你走，然后你就照自己的方式做事。神对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计划，为了让你实现这个计划，你需要对神为你安排的事情有一些了解。这就是他对约瑟所做的。当约瑟17岁的时候，神给了他两个梦，这真的将此放在了他的心里，写在了他的心上。有一天他会被提升到一个有权柄的位置，以致他的父亲、他的母亲和他的11个兄弟们都会来向他下拜。然后你把这句话和诗篇105篇中的经文放在一起，他说，耶和华的话试炼他，只等到他所说的应验了，那是他坚持下去的动力。你的生命需要有一个意向。再次以我的个人见证，我可以告诉你，1968年3月23日，神在我心中放了一个意向，他陪伴我度过了艰难困苦，直到今天仍然激励着我。我来跟你们分享一下，这是引述自 T.E. 劳伦斯，他通常被称为阿拉伯的劳伦斯。以下是阿拉伯的劳伦斯所说的，他说，所有人都会做梦，但各不相同。那些在夜晚在他们思想的尘封角落中做梦的人，白天醒来时会发现那只是虚空，但白日做梦的人是危险的人，因为他们会在清醒状态下实践梦想，使之成为可能。我喜欢这个，今天我们不会这样讲，但这里说所有人都会做梦，但各不相同。对有些人来说，梦没有任何意义，他们醒来后就都消失了，但还有其他人睁着眼睛做梦。换句话说，这不仅仅是指你潜意识中的某些事情，这指的是你的生命中有一个意向。那些生命有意向的人，他们会带着使命和意向而活。他们不仅仅像是一个弹球机，你发射了球，它就会到处弹，只取决于遇到了什么，你只是对事情做出反应，然后最终退出，就算结束了。但那些生命有意向的人则不然，他们是被意向和梦想驱动，他们是危险的人，这些人改变了世界的进程。神对你们每个人都有一个意向，神从来没有造过一块垃圾，神从来没有失败过，神创造的任何人都不只是活着、生存和占据空间，然后死去并消失。我们每个人 神对你的生命都有一个计划，远比你能想象到的任何事情都更好。如果你早上起床时没有一定程度的兴奋，神啊，谢谢你，这太棒了，你有一个意向，知道生命会走向何方，那我向你保证，你就错过了生命真正的意义。你需要知道神对你的生命有一个使命，你需要找出它是什么，并且你需要朝那个方向前进。我再说，它会变得越来越清晰，正如圣经所说，越照越明，直到日午。因此，它会变得越来越清晰，但你需要有一些方向，你需要了解神希望你的生命是什么样子。这就是他对约瑟所做的，他给了约瑟一个意象。约瑟，有一天你会被高举，你将被提升到一个位置，以致你的父亲母亲和兄弟们都会来并在你面前下拜。这个梦给了他，我相信不是要让他变得自大之类的，而是为了让他知道他会被提升，他要把他放在一个有权柄的高位。约瑟持守了这句话。纵观整个故事，你需要记住这一点，这不仅是一个男孩做了两个梦，他只是碰巧说了出来，但这些梦对他的生命没有任何影响，我相信这些梦支撑着他。我们再来看诗篇105篇中的经文，我来翻一下，以确保我引用的是对的。在诗篇105篇中，我觉得是第19节，经文说，耶和华的话试炼他，只等到他所说的应验了。这里说的就是约瑟。因此大卫在圣灵的默示下写下了约瑟的事，并特别指出神在这两个梦中所说的话，激励着他并保守着他，直到这些意象都实现。你的生命需要有一个意象。这里我可以岔开一下谈谈意象。我有一本书名为《想象的大能》，你的想象就是你获得意象之处，是你看见无法看见之事的能力，它不是现在也不在这里，你无法用你的肉眼看见它，但你能用你的心看见它。在你的心中，你必须对你的生命有一个意象。你知道吗？如果你不知道要去哪里，那你只要出去走任何一条老路，你都可以到达的，但当你拥有意象时，它就决定了你要走哪条路，它决定了你要去哪个方向。我在爱中如此说，你们正在收看这个节目的很多人，你的生命是没有意向的。正因如此，你只是在随波逐流，你只是在顺其自然，无论发生什么，你的生命是没有方向的。这很危险。嘿，撒旦就是由此进入并毁坏人的。要知道，如果你对神希望你的家庭是什么样子有一个意向，这就会决定你跟谁结婚，这就会决定你做出的决定。但如果你对此没有意向，那么你就可以跟任何人结婚。哇，然后在你结婚后，你会发现这有点行不通啊。天哪，我的选择是错的。哇，赞美上帝，在杰米和我决定在一起之前，我们都已将生命交给了主。我告诉你，我知道跟谁结婚是我能做出的最重要的自然决定。为此我祷告的很久很卖力，神上帝超自然地将杰米和我放在一起，我们在订婚之前甚至连手都没牵过。我们刚刚过了结婚50周年纪念日，我告诉你，真的是个祝福。我不知道这个星球上还有另一个女人会和我一起经历我遭遇的事情，所以我们对婚姻是有意向的，因此她决定了我不会随随便便娶一个人，我需要找到神要我娶的人，一个能成为我的帮助者的人。你们有些正在收看这个节目的人，你可能会因为某个人的外表而迷恋上他，你知道吗？外表会改变的，外表会改变。这就是为什么有太多人离婚了，因为他们嫁给了风流男子，他们娶了选美皇后，都是他们认为最棒的，然后随着时间的推移，突然间他们得了邓洛普病。你的肚子下垂了，下垂了，掉进你的衬裤里了， Amen。 下垂到你的皮带扣上了，突然间女人看起来也不一样了，他们便说，好了，我不再爱了。不，你只是失去了欲望，婚姻不仅仅是一个人长的样子如何。但你看，有很多人没有这样的意向，他们只是追求那些当下让他们感觉良好的人。 我可以将此应用在一个又一个的场景中。你们很多人找工作，只是找一份你认为可以赚钱的工作，也许退休金很高，还有其他福利。生活不仅仅是买套房子，拥有安全感之类的，这是其中一部分，但远不止如此。而有些人只是让这些其他的事情驱动他们。但你需要一个意向，你的人生需要一个使命，它大过一份工作，大过搞对象和结婚，或者赚钱和类似的事情。你需要知道神创造你的目的是什么。你就像一个园丁，如果你试图装入一个方孔，那是行不通的。你必须找到神创造你的位置，这就是重点所在了。所以我会强调这一点，因为我相信这是约瑟的故事中超级重要的部分，就是神通过这两个梦向他揭示了他人生的使命这一事实。随着我们学习的推进，你会发现这就是让约瑟走在路上的原因，因为他有一个目的地，他想去到某个地方，神植入他心中的意象推动着他。我可以再次提供个人见证来证实这一点。当主在1968年3月23日触摸我的生命时，他将意象放在了我的里面。我还没那么清晰，但我有了前进的方向。正因如此，我开始做出决定。我最终做出了一些决定，导致我失去了学生延期。我被征召入伍，并被送往越南。有些人会说，哇，这太糟糕了。你知道吗？结果这是我经历过的最好的事情之一。这是因为神给了我一个方向。我知道我不应该像当时那样在大学里主修数学。我只是知道神还有更多东西，我不知道细节，但我开始朝那个方向前进，而这实际上开始将我推向一个方向，以致我必须要背离神，才能避免我今天的局面。我告诉你，意象是每个人生命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再次重申，箴言29章，没有意象，人们就会灭亡。现代译本说，没有意象，人们就会摆脱束缚。这意味着，如果你有一个意象，你就会克制自己，你就会约束自己，因为你已经有了一些要努力实现的目标。就像运动员一样，如果他们想赢得金牌，那就要求他们不能整夜待在外面尽情狂欢，他们要训练，他们要做某些事情，他们吃特定的食物，那就限制了他们的行为。但当你没有意向时，你就摆脱了限制，你就只是随波逐流而已。你就像水一样，你只是寻找最低之处，你只会去到那些容易到达的地方。我怎样夸大神给约瑟的这两个梦的重要性都不为过，因为这两个梦是被重复的，就是说两个梦表达了相同的意思。约瑟自己在第41章中说，这意味着梦已被立定，而且必速速成就。我本可以继续详细说明，但让我继续。在创世纪第37章第12节，经文说，他的哥哥们，就是约瑟的哥哥们，往示剑去放他们父亲的羊。以色列对约瑟说，你哥哥们不是在示剑放羊吗？你来，我要打发你往他们那里去。约瑟说，我在这里。以色列说，你去看看你哥哥们平安不平安，群羊平安不平安，就回来报信给我。于是打发他出希伯伦谷，他就往示剑去了。有人遇见他在田野走迷了路，就问他说，你找什么？不用我详细介绍，你也知道，就是在示剑约瑟的两个哥哥西面和利未闯进去并杀死了镇上所有的男子，数百名男子全都被他们谋杀了。他们是约瑟的两个哥哥，他们杀了每一个男子，并把所有的妇女和所有的孩子都掳来当奴隶。天哪，雅各确信他会被杀，但经文说神使那周围诚意的人都甚惊惧，他们就没有来报仇。但西面和利未，雅各的第二个和第三个儿子，都是卑鄙凶残的人。而雅各的长子流便，他曾进入跟他的继母犯下乱伦罪，因此他给自己带来了诅咒。雅各所生的老大老二老三 都是非常不敬虔的人。第四个孩子是犹大。犹大最终与自己的儿媳犯下乱伦罪，他也怀上了他的孩子，这记载在创世纪第38章中。所以我分享这些的目的是要你知道，当约瑟被卖为奴隶时发生了很多事情。我今天没有时间详细讲这些，以后我会继续教导，但我相信神将约瑟卖为奴隶的原因之一是为了让他远离这些邪恶的哥哥们，他们试图杀死他，他们是非常非常不敬虔的人。神这样做是为了拯救约瑟，正如他为了任何其他目的所做的那样。天哪，这里发生了很多事情。总之，他在世界没找到他们，于是他离开，后来在多摊找到了他们。第17节经文的结尾说，约瑟就去追赶他哥哥们，遇见他们在多摊，他们远远地看见他，趁他还没有走到跟前，大家就同谋要害死他，彼此说，你看，那做梦的来了。这指的是这些梦，这就是这些人的眼中钉。他们是不敬虔的人，而来的是被他们的父亲所偏爱的弟弟。他的梦是他会被高举，而他们会向他下拜，这无非就是嫉妒和骄傲。他们恨他，他们说，你看，那做梦的来了。然后他们说，来吧，我们将他杀了，丢在一个坑里，就说有恶兽把他吃了，我们且看他的梦将来怎么样。所以这些梦对约瑟产生了重大影响，但他们也对他的哥哥们产生了重大影响，他们因为这些梦而恨他，这也是他们争议的一个来源。